重建文联或重建哲学。
对。
会不会就是我不太理解什么叫做重建跟
文联
哲学？因为哲学它本身就是在寻求人生的最终的答案，那就是圣经可以回答了。所以
我重复你意思哈。好，刚才问的问题是说，那怎么样重建哲学呢？哲学本身就是要问人生至终的那些问题呢，现实啊、知识啊、伦理啊等等。嗯，请继续。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信耶稣之后，
当我们信耶稣之后，
如果我们的研究重点呢，不是在神的话语，
假如我们的研究重点不是在神的话语、圣经，
正统的教义，
正统的啊，对圣经的理解。不是要回到这个世俗的哲学的探索啊，
是说时间、把精力还有主要的方向，因为我们常常会
实践、精力主要的方向。
对，
我们常常会讨论一些信仰以外的那些事情，是吧？不是这个意思。好，嗯，听你解释。
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能还会花很多的时间，甚至是超过研究圣经。
我们可能会花很多时间，超过研究圣经的时间。啊，超过研究正统教育的时间来研究哲学或者什么。
对，因为我并不是反对研究哲学，我很喜欢哲学，我本身是读哲学专业的，所以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常常掉进这个陷阱。所以我觉得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那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专业，都有喜好，都有背景等等。
所以我思考这个问题就会特别的
呀。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花比研究圣经更多的实践来身为基督徒研究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文学、艺术、理财、耕田。那你用耕田这个例子就很有意思了。难道你信了主之后耕田的时间要减少吗？那个五谷你要理他的吗？对不对？一年十来个月啊，你加肥还有每一年可能换种什么谷，是不是啊？对不起，有农村的在这边吗？是不是这样子的？美国的那些重启派啊 ，Amish， 你们会耕田吗？还是做传道人的？那一些美国的德国后裔叫重启派，就是宗教改革16世纪有马丁路德、有加尔文、有圣公会，还有重启派，那是德国农民，在美国他们是最懂耕田的。他们每三年呢、他们会换种什么，所以这个土地一定是肥的，不用等的啊。他怎么换呢？就是总是肥的。哲学啊。很奇怪哈，一秒钟讲哲学，一秒钟讲耕田，为什么？耶稣是主，你从耕田讲到哲学是一样的。那还没有讲完呢，我才开始回答你的问题，才开始而已。每个人的首先那个背景不一样，每个人信主之后的护照也不一样，有的护照做传道人，有的护照做基督徒哲学家等等。所以呢，不能用每一年 365.25 天，哪几天做哲学，哪几天做灵修，哪几天做讲道，不能这样衡量的。我在这里重复一个三角形啊，特别给新生啊，旧生也要温习啊。这个三角形就什么是神的旨意？现在这个三角形是讲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三角形有很多的名称的，我们现在只是从怎么样是讨神的喜悦。这三角形的左角是你要按照圣经的准则，圣经告诉我们哲学所研究的至终的真实是神，至终的真理是神，伦理至终的准则是神，这些我们要抓住这个准则。所以呢，假如真的是从圣经做出发点来写哲学，好像范泰尔的护教学的话呢，它只不过是个变相的研究圣经或者应用圣经。但是假如我们一天到晚去读哲学，而不是为了教会护教来去转在那些哲学家里面呢，那我们就要问，那是动机了，这边了。一边的准则，一个是动机心态。可能上帝要你，各位传道人请听好，在21世纪，很可能在中国偏僻的农村，神要兴起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农村怎么不可以做哲学家？中国每天都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最尖端的什么青年奖呢？从哪里来的？从云南来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吗？中国这么多人。好，上帝可能要兴起一些哲学家来处理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两个哲学问题。什么问题？语言，意义的意义。你听不懂不要紧，你写下来就好了。意义的意义，因为 我们在国内的基督教的发言人一天到晚在出版这种书，但是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讨论的。所以一个动机呢，是出于感恩，出于谦卑啊，我是农村出来的，但是呢上帝让我读上了四川大学，之后北京大学的硕士，之后去英国什么地方留学拿了个博士位，有这种人的吗？对不对啊？这个不稀奇的。好，我遇见过这种弟兄啊。好，那这个出于一个感恩谦卑信靠的心，抓住圣经的准则。最后上面那个呢是什么呢？是宇宙是什么？宇宙是耶稣基督掌管的宇宙，所以我理所当然，我一切所做的不论吃喝都为了荣耀神，将感谢归于他。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 OK， 所以在我们的至终的目标准则和心态都要荣耀神。那至于这样子是怎么样落实在每个人生命中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要检讨我们的心态。我用一个我所观察到的在新马地区的一个现象，香港也不例外啊，来做一个肺腑之言啊。敬虔爱主反对青年读神学的教会啊，很多聪明仔跟女才的啊，我讲了很多次这个聪明仔的这些话了。那这些聪明仔呢，就曾几何时跑去听一些神学讲座，很正统的，很改革中的，维护圣经无误的， OK， 讲很多哲学的啊，哲学的，还有艺术的，还有音乐的，还有建筑的啊，还有什么什么的。好了，这些聪明仔呢跑来听这些的啊，有不同品牌的，有 T 牌的，有 L 牌的，各种各样牌子的，特别在新马地区。那听了这些不同的品牌的神学护教哲学讲座之后呢，有好几种不同的聪明仔和才女。第一种说，是的，我不单是在大会在特会中献身而为主而活，我要在哲学或者美术或者是写作文学或者任何哪一个范围里终身荣耀主，但是我不忘记我要好好的读圣经，不是说换你多少个小时读圣经，乃是我做的一切都要从圣经出发，然后要检查圣经，要检查我的心的一种聪明仔。第二种聪明仔呢，就这样说，哦，听懂了， T 牌 L 牌的神学讲座讲来讲去就是归回圣经就好了，好了，你就回去欢喜快乐做一个灵修祷告读经传福音的基督徒，以后又不理睬哲学了，你认为反正这就是上的小学吗？好，那这种的做法呢，我不反对，因为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决定。就好像好比什么呢，好比一个小提琴手，他信主之后呢就把小提琴折断了啊，宋尚杰博士把文凭两张，一张丢在海里，一张给父母亲，对不对啊？这个第二种我不反对，心中有一点遗憾，身为改革中的牧师啊，看到这些才呢为什么不能用呢，哲学这么多的问题要用圣经去击破啊，世上的淫雷啊，叫一切的心意归回啊，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章4节。好，所以第二种聪明仔呢就回到基要派，欢欢喜喜的继续做灵修传福音的基督徒，我不反对，只是有一点感觉到糟蹋。第三种呢，广东话说过龙啊，过了头了，他听完 T 牌 L 牌什么牌的改革中神学讲座之后呢，他觉得胃口开了不够胃口，那他就跑去不论是大将书店啊什么书店买那些哲学书，读德文的翻成中文的啊，或者英文翻成中文的，法文俄文的，也就是从香港到峰山到北京出版那么多的过去20年的这些黑的绿的紫的蓝的那些系列啊，今天还有白的黄的金的啊，读这些书不是不好，但是呢他说哎，那些什么 T 牌 L 牌那些改革中啊最近很有趣啊，在网上有一位弟兄呢批评临时性的神学呢，电灯泡还没有发明之前的神学过时啦，你还讲什么伯克夫，这个是上古时代人读的东西，我们现在要面对后现代，我们要做后现代人。好，所以这聪明仔呢就过了这个界限了，就做一个当代人。那他本来那个用意很好的哦，曾几何时不论是在中国马来西亚小地方去发单张的，是通宵祷告的，怎么现在一变成一个藐视福音派的 哲学的学者吗？对不起，华人教有很多这种聪明仔，给正在破坏信徒的信心。所以我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这些很爱主耶稣、很爱圣经、很爱教会的教会啊，爱主耶稣、爱圣经、爱教会的教会呢，不是甘心情愿的，绝对不是刻意的，产生了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第一位自由派神学家就是这样产生的，施莱马赫，出自德国莫拉维弟兄会金钱运动。所以怎么样研究哲学？要勒住自己的心，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一切。第二，奉献自己为神而做。第三，每一步都要以圣经来审判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创作，可能是文学艺术的音乐的创作。走这些路呢是很艰苦的，因为传统的教会并不认同并不认可，而变成偏离信仰的诱惑是非常的大。藤进惠牧师1947年读完西北大学，是战后的西北大学，跑去爱丁堡苏格兰读神学，那个是新派的学校，新正统的长老会的大学。他怎么保住他的信仰的呢？有些小教会那些老太太很敬虔的，他每个礼拜就是跑去那种的小教会去聚会，他保住他的灵命。我呢也是从教派出来的，我跟哥说过了，我在香港某某神学院长大，就像这里的校园一样不同的是老师们住在院子里面的。在大学的时候，我不单是有神的恩典保住我的信仰啊，就是这些鼓励我去读哲学的弟兄，首先他给我看见，一方面献身传道是最基本的，但是我需要装备。怎么装备呢？第一步，先读世上的哲学，都是藐视圣经的，我差不多每一个教授都是藐视圣经的。但是在礼拜六的查经班，我们要系统的查经，我们要用什么圣经新词典啊、圣经新诗啊、研经日课呢、清晨经师主话呢、丁道尔圣经注释，这些来预备学生的查经的。所以字里行间就学到了护教学、系统神学，就是很基本的一些大纲领。所以白天我听我的老师讲十七世纪哲学、十八、十九世纪，都是在藐视我们的基要派的你知道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的，你就一个最多两个基督徒坐在课堂上，但是保住信仰之后进神学院读最扎实的、对圣经最严谨的圣经研究跟神学研究所以我们要保住我们的心。但是呢，愿上帝求神呢兴起几位基要派的、基要信仰的，去研究最深奥的哲学。那我第一天就跟各位说了我不仅仅是，我有一句话说的不对的应该跟各位道歉。我说你不重要，我的意思乃是说呢，你是教会的仆人你来读神学是为了教会来读的才对，你为自己来读了没有错，但是呢有一点自私，明白吗多少人为你们祷告，托住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为了什么？为了这片大地，这个何尝有更好的讲道装备等等。所以我们研究哲学，好像我以前研究哲学当然那时候很小啊，十八九岁什么都不懂，读了一大堆东西，读完了进神学院了，读了改革中的神学很好，做出来呢也读完博士，也是读历史的，出来做什么呢？从零开始开拓教会，我需要经验吗？29岁什么都不懂，出来从头来，从零开始教会，嘿嘿，曾几何时你们来了，我的意思说你们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来到美国了，突然之间原来我以前读那什么17世纪的笛卡尔啊、18世纪的休谟啊、洛克啊、19世纪的康德、施莱马赫，马上派用场了，我已经丢了好久了，不理了上帝一块一块的砖头放在我的生命中塑造所以没有浪费的，没有糟蹋的但是呢，今天从1980年代到今天已经20多年了 我现在呢又不是在做护教，在做中国到了海外知识分子的施工了，我看到教会最重要。我可以不可以跑中国的大学跟那些哲学教授做交换学者呢？可以啊，我的装备呢，只要我继续的 update， 继续的把最新的研究浏览了，我是可以这样做，但是我宁愿不做。那这个是个人的选择，每个人的负担不一样啊。我不是反对那些跑去大学教书的福音派学者，他们有他们的工作的啊。但是我看到，除非教会强，什么教会？是的，上海、北京、天津、厦门、深圳的知识分子的教会，有律师、有历史、哲学教授的教会，是的，偏僻的农村的教会，一视同仁的，在上帝不分博士不博士的啊。除非教会强，因为你这个农村的教会啊，你们那些农村的哥哥姐姐呢，摇身一变就在上海就什么地方的搬去的，城市跟农村是互动的，所以我不管在什么地方，是什么阶级，什么城市农村，教会强，那些聪明仔信主之后呢，就是老师给你抬杠的那些聪明仔呢，就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信主还是给你抬杠的聪明仔呢，跟才女呢，他信主之后有草吃哎，所以教会要强，所以不能缺哲学、艺术、文艺，还有其他社会科学这几块的，但是从事这些研究的人，信仰要守住，心要乐住，目标要看清楚，为基督，为他的教会。因为他是创造的主、护理的主、救赎的主，也是未来将要回来承受一切的主，为了这个而做，简单的说，为了护教而哲学。不但如此，基督徒也可以创作。我想中国大陆呢，我这个香港人呢，看中国大陆有一件事情呢是跟香港很不同的，当然中国的人口比香港多好多倍，就是中国的美术油画美术的人才是很多的，而且他们信了主之后画的油画都是以十字架为主题的，十个有八个是的啊。那所以在油画那方面好像呢就非常的靠近圣经，哲学就好像非常不靠近圣经，很奇怪的。文学呢我也觉得不是很靠近圣经啊。我的意思，我不是讲它的题材啊，是它背后那套的世界观。那我现在跟各位讲这些，各位大概不是哲学家，但是不重要，你可能是将来哲学家的牧师传道，所以你还是要知道怎么样鼓励、保护、辅导聪明仔跟才女，指出一条路给他们走，不是你走的可能。其实你不要把我当作是专家哈，我不是专家，我是通才，我是要求神兴起那些专家。在2010年代、2020年代、2030年代，面前有很大的挑战，思想的、社会的、家庭的、工商管理跟经济各方面啊，中国在变，怎么变？这段就当作是问题解答了哈。一个问题啊，中国怎么变啊？我讲完你可以继续问的。中国的教会要踏上国际舞台了，上帝不让200多位去南非洲有他的美意。国际舞台究竟是真的是红黄黑白中平等的教会之间、姊妹教之间的互动对话合作呢，还是只不过是一小撮来自北美洲的新帝国主义者的玩具？我这句话说得很重，我自己在福音派的最高层次的机构服务过，感谢主，很多人没有去继续做那些在战壕里面耕耘的劳动吧。好，请继续。
就是我很感谢说老师来教导我们嘛，因为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窗口，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那我自己并不是替金钱主义说话，我刚才说的那个对象可能有点误，就是我们神学生和我们传道人，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是。
但当我们来到神学院，或者说在我们工作的岗，就是传道的岗位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高呼一句话，叫做高举圣经，唯独圣经。但是我们真的有好好的静下心来，花很多时间整本圣经来研读。 还有就真正的，我刚才有说圣经和正统教义，正统教义就是从就是从圣经当中出来的那个大公教会的那些教父们，包括马丁路德、加尔文，到后来乔治怀特菲，还有到现在您现在伯克夫，到你的老师，包括您现在在做的这工作，一脉相承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说圣经很重要，
是
真的非常重要。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有的神学院可能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来教同学们学去怎么去宣教，或者说宗教比较，但是他们只教两卷圣经，他们整个三年四年只教同学怎么解两卷圣经。那我自己也看到说在我的国内的同事当中，他们会倾向一种，就是说他们好像懂得比普通信徒更多，他们懂得这方面的知识，他们懂得那方面的知识，但他们讲道的时候就喜欢把这些知识从讲很多，然后讲圣经，就是怎么解经，怎么教义解经，怎么样的系统圣解经解得很少。我是看了心急我才会这样想的、
okay.
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回到圣经的话，人心就会浮躁。我想洛桑会议，那个洛桑会议那么多人他们去，其实他们应该知道那个不对，但是他们还是去了，会跟他们的心态是有关系的。
好，我讲一讲圣经哈，很好。首先做一个个人分享，我跟各位说我最近灵修在读什么好了啊，避免各位以为我从早到晚是想哲学跟系统神学的，从早到晚就是想康德怎么想，巴特怎么想，他们错在哪里。不是的，早上我在读诗篇一到四十一，之后呢第二次一到四十一，现在是第二次了。昨天特别的感觉的要读多一点，一到二十，一口气读了二十篇，所以今天呢就不是了，只读一篇二十一，这是第三第四第五次读了哈。与此同时我是用一本改革中的研读版圣经，所以我的灵修呢会有一些圣经背景的，所以我看到各位在后面有什么圣经历史地理的讲义，我非常高兴啊，非常感谢主。你参插这些历史背景和诗篇就分哪几类，然后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等等。所以我看一本薄薄的书，清晨必有喜乐啊，这个是英文的一位美国的改革中的学者写的，很简单很简单，字很大的，就一百页都没有的一本小书。同时读诗篇，我目前在 CCNTV 在录哥林多前书，一节一节的，每25分钟呢只能录圣经的三节，所以可能要录150堂都可能录不完的。所以我不仅仅是搞系统神学的我也知道教会需要这种，或者教会喜欢这种一节一节的。那所以我们目前在录这个 CCNTV 的成年主日学哥林多前书我在其他的地区开始叫律法与福音、创世纪的基督等等所以呢我们研究圣经可以流水账的一节一节的解经，不论是灵修或者是解经你们这里有很丰富的解经的传统和供应一节一节的解经，灵修的读经。但是灵修和读经不要把它对立起来，所以我说嘛，我读圣经，我愿意吃很多，或者有一天只吃一点点，一口慢慢的咬诗篇今天是第二十一篇，但是跟读一些的背景跟诗篇神学呢是不矛盾的，读一些来丰富我对诗篇的理解，那这个第一件事情，灵修跟研究圣经不要对立起来。第二，你手中上帝给你多少时间？我是指我们来神学院之前和毕业之后不是指神学生的那段年日。比方说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在服侍，假如我们每一天是用一个星期为我们计划的范围的话，你做传道人一定不够时间用。摆在你面前的预备奖章、装备、车马在车上的时间，还有同工不和你要去和解，你要顾虑到同工的经济、配偶、孩子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是吗？大概是这样子吧。我从来没有去过农村的家庭教会，我都是听回来的，够了，已经听到哇连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的。所以只要你每天起来你是用这天这一个星期要做什么的话，你永远不够时间用的。休想要读哲学或者是什么研究正统神学等等，给各位的这些的讲义呢，当然就放在你的他的下面可能会烧掉也不一定 啊，不是他，那叫什么？谢谢康，康，我当枕头就对了，我的讲义当的枕头用的差不多了啊。但是，假如你定义用三年，就是从一月一号也好，九月一号也好，三年做上帝放在你手中的时间，三年，一年还不够，你三年要讲几堂道，光是主日的，就是崇拜的，别的不算，你算一算，然后你说我三年里面。我靠着主的恩典，我要读圣经，要读多少？所谓读多少，不是几个钟头。比方说，我个人的读经，我喜欢好好的读完《哥林多前书》，慢慢的吞，慢慢的咬。之后呢，诗篇，读完诗篇之后，我肯定会找一卷跟诗篇完全不一样的，又去那里读。那前一段时间呢，需要读《小先知》，从来没有好好的想一想拿红书在讲什么的，哇！很新鲜，很得着帮助。OK， 就是吃东西啊，你可以今天吃川菜，明天吃广东的，后天吃上海的嘛。圣经就这么丰富，对不对？你假如三年做计划的话，你就问自己，究竟我在三年里面，我要怎么样的提升我对圣经的认识？当然，加上默想，化为祷告，这个需要时间。但是你假如看三年。我举个例，比方说你星期一到星期五读书卷的，星期六星期天你用专题的或甚至是教义的，你把博客户那些经文，你光是读那些经文还要看上下文，对，还要看上下文哦，翻一些背景的书，那你对基督论对三位一体你就有你自己的三位一体的教义了吗？你用经文来讲啊。好，你周末做专题的，周间做流水账的，逐章逐卷的读圣经三年，你问自己，我三年要，我个人呢、啊、是因为可能我从小读圣经，所以我个人呢目前的目标不是说一年三年读完整本圣经，我是一卷一卷的好好的去消化啊，这个是我个人的喜好啊，没有排除其他的读经法的重要性啊，可能我将来过了几年说，今年快快的速读一下吧，读了这么多啊，深入的，可能现在又要需要一个广的啊对圣经的认识了，读经。正统的教义，三年之内，我是指毕业之后，你愿不愿意在某一两个科目上，可能是早期基督教教义，可能是保罗神学，可能是哪一个题目，你这三年装备自己，以后凡是要同工装备的，你这一课随时可以讲的，一科或者两科，五年两科深入的，哇，你说这一百几十页三百页的东西怎么，我不是要你一天啊，我不是跟你讲一个月啊，我是跟你讨论三年。世界宣明会在1970年代呢啊，常常开一些如何善用时间的研讨会的，今天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当时呢福音派的搞这个东西是很新鲜的，当时的总裁 Ted Engstrom 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常常会高估，太过高的估计一年立志可以成就多少事，二月份就忘记了，就失败了。但是我们往往会低估，太低的估计我们两三年计划好的可以成就什么事。当然这个还要假设我们有决心。你三年，比方说我每个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不论怎么样，我要花个三个小时。我说四天晚上抽三个小时啊，每个星期。读，不论你要读什么，旧约神学、圣经背景、系统神学的一部分什么啊？每一个星期，我不问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可能最忙碌的，一二三四里面，每天就花三个小时啊，不要三个，两个好了啊，一天半个小时好吗？一个星期两个小时，一年是104，三年是312个小时。你总可以读完博克夫那些经文吧，312个小时，对不对？所以我再问你手中有多少时间，当然都是上帝给的啊，都要说主若愿意啊，你有心献自己的年日给主，我相信主也会说，孩子你要怎么样服侍我呢？你说你不是加尔文派的吗，老是讲预定，怎么又来讲上帝让我们选择，诶，很奇怪哦，我们的人生经历我感觉就是这样子， 要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的吗？趁着白日要做那差我来的功，对不对？我们要牧养，我们要装备，我们要调解同工的关系，还有配偶孩子们等等等等一大堆的每个星期的供应。一个星期抽两个小时出来不会太过分吧，我不会太过苛求吧。这是你读书的时间，每晚半个小时，我只问四个晚上半个小时可以吗？或者两晚一个小时，可能一半小时你还没进到味道，可能一个晚上一个小时，两晚你持续三年，你先定下一个目标，你不要太贪心，你就选一个，你就慢慢的去消化，三年总会出一个什么样子出来。什么？就是你有一套东西，少少的一套，小小的一套够了啊。当然有些同工们呢，他的胃口比较大，神给你的工作也比较重，你就多花一点时间，有的比较少一点时间。我再说灵修和研经不要对立，你只要用祷告的心回应，你让圣经常常责备你的良心就可以了啊。你读经要圣经责备我们的吗？责备我们的骄傲，我们的什么什么，对不对？那圣经常常有的，你从哥林多后书读到诗篇，读到以赛亚约伯都有的，责备我们的不信，我们的自私，我们的太过分忧虑，特别忧虑别人怎么看我们，接纳不接纳我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我们心里面那些黑暗的角落。所以你一面搞，不论你搞什么哲学经济文艺，一面读圣经，让圣经不断的责备我们。但是这个责备之余啊，你不要忘记哈，神的话要给你的至终的灵粮不是责备，是恩典。那我也没有说责备不重要，很重要，但是那个目标是让活水的江河流进你的心中。赞美之泉不是流在我们心中的，赞美之泉是流到宝座面前的，错了，不是流在我们心中，但是活水的江河是要流到你心中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当我们让圣经让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十字架面前悔改。然后呢，你不要忘记主耶稣是恩主，他要赦免，圣灵要再一次的洁净，然后呢你是站在他的恩典中的。责备和恩典，律法和恩典，恩典和继续说有纪律的生活呢，是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要活在恩典中，怎么样活在恩典中？让神责备我们，催逼我们跑到十字架面前领受恩典，活出恩典，经历恩典。是的，在你坐在硬座的火车，现在不用坐硬座了是吧，现在有豪华巴士坐了啊，你去做装备啊。不论你是在做硬座，你晚上睡不着觉，为同工焦虑，为你的孩子焦虑啊，你这个主任要讲什么道等等等等呢，活在恩典中。你手上的年日是主给你的，过去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美意，没有偶然的事的。不论你是从艰苦的所谓幸福的背景，不论你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还是不是，上帝把很多一块一块的砖头放在你的生命中，好，下面的年日要做什么。所以我刚才说嘛，孩子你要什么呢？你已经把你的生命交给我了，那你要在我的国度里面要奔跑要耕耘，是哪一块啊？是哪一种啊？你要种玉米还是用米还是要种大麦啊？你要怎么样的耕耘？上帝也会给我们一个释放的心去看我们的感动，我们的英文说 passion， 我们的 passion 中文怎么翻译？是的，激情热情啊，我们的热爱是不是在耶稣基督国度里面的热爱？还是传道？但是有哪一方面是你所热爱的？这个热爱要交给主，然后再让他来塑造，让他来光照，看上帝要不要给他发芽，慢慢的开花结果，需要时间的。我那个热爱呢，是1993年找到了，95、97、99，一段一段的，上帝开路，开到今天，我在做目前所做的。啊，1993年觉知的时候呢，啊，绝对没有想象到怎么可以到处跑开神学讲座，谁会要来听啊？神学家这么多 我只不过是众多的北美的华人博士是一个而已嘛，一点都不稀奇的。哎，怎么上帝慢慢的开路啊？所以1993年当时我在牧会，所向神求也是向神立志的这件事情呢，那差不多99、2000、2012，差不多快十年才真正的落实。落实了之后转眼快十年了。人生的道路，上帝很智慧很幽默啊，上帝要你做的，我这样说好了。最后一句话啊，我很啰嗦啊，一讲讲40分钟，谢谢你半个问题。我猜想呢，上帝要各位同学做的，少不了装备，少不了装备啊。上帝在他的葡萄园里面呢，大概不会呼召太多个灭火员，国内怎么说，消防员怎么说的，消防员啊。我常讲这个故事啊，对不起啊，今天最后一天我就放松了讲，一讲讲了40分钟。我常常讲这个故事，911之后呢，电视的拍录像的跑进去911附近的那些消防局里面，那些消防员呢，平时没有火灾干嘛的，吃牛排锻炼身体举重，但是一有火警来了，啪一下2分钟换好制服砰就跑了。平时做什么的，要吃得饱饱，要健壮，要 fit， 要 fit， 对不对？上帝大概不会呼召太多个消防员，一两个就够了，就是1000个里面一两个就够了，到处去灭火的，连消防员都要吃饱的。我不是说我们下面大姐那些丰富的午餐晚餐早餐哦，你懂我的意思了啊？但是装备让你们的所谓执事们长老们，那些负责讲道的，负责同工们等等等等，那些一个点的那些的同工们呢，他们也得吃得饱。哎，今天不是1972年，今天是2010年，不一样。现在不是要你跪在玻璃上啊，看着圣经被烧，今天是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资源，好叫这个已经是丧了灵魂的中国，不要让这块大地的教会也失丧他的灵魂。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在中国大城市里面服侍了好几年的一位同工跟我讲，我讲了好多次了，中国已经失去他的灵魂了，中国的教会也正在失去他的灵魂吗？不论有没有跑去南非就走一趟，这个是次要的，你不需要跑去南非，也可能会在这种的淳朴的侍奉上可能会失去一点点的淳朴。你就说我浪漫吧，怀旧怀文革时期的家庭教会，虽然我一点都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相信神要在这片大地里面兴起更多的战壕里的战士，农村里的传道，还有一些要针对21世纪某一些的专题要讲话的先知性的仆人们。我这种人是通才不是专才，你一点都不要认为我是专才，我故意不做专才的，专才不是这个样子的，专才是哇拼命写书一本一本的出版的，但是我愿意看到神兴起专才，不是出那种黑色紫色绿色那种文化基督教的那种的专才啊，是为了教会的缘故献身，但愿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兴起一些语言学家，在释经学里面好好的打仗啊！你不一定要跑去苏格兰读神学才能够拿个博士学位回来才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有些人在心中神深化他的感动，直到那些聪明仔起来，你充满着恩典在你心中啊！一年服一年的服侍。好，我们祷告，让我们休息。天父，我们啊，再次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的手中，因为耶稣基督你是创造乎理救赎的主，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阶段的主宰。主，我们再一次的为你怎么样在过去的年日不同的阶段痛苦跟快乐 的光阴献上感谢，或者我们说求你给我们信心学习怎么样更多的感谢啊，求主你加添我们满足感恩的心，求主你加添加深我们爱你教会的心，好叫我们不论旁边的同工们同学们发生什么事，我们心里面是谦卑柔和的， 是向你求大事，大胆为你的国度而努力的，是知道都是恩典。愿你的爱在一个很踏实的情况下，你的爱成为我们的动力，不忘记主你自己的话和我们要在你面前等候的心。感谢主给我们忙碌疲倦，感谢主给我们在背后托住我们的家庭跟同工。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